毛泽东喜欢雪，对于新鲜的雪，他不愿意去采，生怕破坏了他的洁白。等雪不新鲜了，他就要去采，而且要采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来。陈毅同志很了解毛泽东迷恋雪，从不破坏他庭院里的雪。有的首长却不知道，一边皱着眉头剁去粘在脚上的雪，一边大声地说：“哎，小鬼们好懒哦！啊，园子里的雪也冇得扫一扫啊！”我发现，只要下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很少有东西能够中断毛泽东的工作，唯有下雪是例外。1959年冬天，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开完会，匆匆赶回来。我呢，抱了厚厚的卷宗，紧随在后边。正要进办公室，一阵风吹过来，天又飘下雪花。毛泽东脚步停住了，看看阴沉的天空，忽然对我说：“散散步吧。”你看着表，10分钟。毛泽东喜欢散步，由于工作忙，常以10分钟为限，叫我帮忙看表。毛泽东在院子里走，脚步比平日急促热烈，随着他动作幅度的加大，频率的加快，雪也越下越欢。毛泽东边走边摇晃肩膀和腰，两手摆动着接雪，简直可以用手舞足蹈来形容了。毛泽东突然问：“几分钟了？”“8分钟了。”我一本正经的回答。其实已经过了10分钟，我不忍心破坏他的兴致。毛泽东继续手舞足蹈。快20分钟了，往常超过1分钟，毛泽东都会察觉，今天已经是极特殊了。我终于低低说出一声：“现在10分钟了。”毛泽东收步，叹口粗气，反身走进办公室。毛泽东坐下的时候看了我一眼：“今天你的表好像出了点问题。”“嗯，我的表慢了。”“嗯，我觉着是快了吗？”“啊，还快呀！”我叫起来，笑着嚷嚷：“我已经多给了你10分钟。”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和商人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漏税款，哄抬物价，谋取暴利。一个三反五反，依法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半年就解决了问题。毛泽东说：“雪后空气真新鲜。”他的喜欢雪，对我们今天整顿经济秩序，似乎应该有所启发。至于毛泽东讨厌什么，估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有的人可能说他最讨厌蒋介石，有的人可能说最讨厌一句顶一万句和大树特树。我说啊，毛泽东最讨厌钱。毛泽东曾经和蒋介石握手，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摸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以后更不去摸钱。记得50年代，张瑞奇给毛泽东来信，说回家以后遇到困难了。老张是陕北籍战士，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他年纪比较大，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以后， 就解甲归田，娶妻生子了。毛泽东是很恋旧的，一见信立刻就吩咐寄钱。毛泽东经常从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为他开列的经济支出表专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毛泽东支援同志的钱若是从工资的结余存款里拿，就由我负责，要是从稿费里支出，就由秘书负责。那次是由我从工资结余的存款里取出几百块装进一个牛皮纸袋。因为毛泽东格外关心，所以装好钱我就把纸袋子送给毛泽东过目，以便他放心。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我递来牛皮纸袋，像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我就说了，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我的话音没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就把牛皮纸袋扔开了。拿开，交代了的你就办，谁教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手指头都弄脏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不久，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战士李二廷又从家乡来信叫苦，毛泽东吩咐寄钱，这一次我再没有拿去让他过目。1964年我已经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了。那年夏天我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毛泽东听说我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里支出1000块钱帮助我。秘书把钱装进牛皮纸袋，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毛泽东远远比划着手势，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我连连摇头，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毛泽东多次帮助过我，我实在不好意思。怎么，你是要我摸钱吗？毛泽东做出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我赶紧拿起了那装有1000块钱的牛皮纸袋。哎，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有一位作家很有兴趣地问我，毛泽东很土吗？土，加引号的土。我以为这种土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性和革命者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样两个内容。从毛泽东的土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革命家的品格和追求。衣着总是首先表露出土或洋。我先讲几个这方面的小故事。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者卫士带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把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 穿旧的舒服。毛泽东把新鞋交给战士，把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的脚上，我们各取所好。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外表的落拓不羁，一半来自幼年时候的农村生活，一半来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这一切是适应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他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各种农活难不倒他。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10万斤。毛泽东摇了摇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风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10万斤不可能嘛，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试想，对于一个经常下乡的人，田边地头随便坐，扶犁挥镰干两下，手捏粪肥和老农聊天的时候，穿一身笔挺的衣服合适吗？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啊，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候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什么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什么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还有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什么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跟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的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衣。那是在陕北的杨家沟，我呀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罗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呢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做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他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把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服，捋平那上边的皱纹。唉，他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 茫然看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隶属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哎，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候的语调了，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就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到60年代，毛泽东外面的制服破了，就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的时候，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毛泽东精于算大账，政治上、军事上算大账，生活上也算大账。转战陕北，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而且那条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像个麻布片。我就说了，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哎，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我扑哧一笑，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头，哎，账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毛泽东对床铺是很讲究的，他说过，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他睡觉多，他睡觉时间比平常人大约少一倍。他在床上的时间多，是因为他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他是怎样把床铺搞舒服些呢？也许我表达不准确，你听个意思吧。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进城以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板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啊，还有什么席梦思之类的东西。夏天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破。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就很可观了。进城以后啊，他的木床有5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呢？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放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呢，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床上的书啊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1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第三， 毛泽东对被褥也是有讲究的，什么鸭绒啊、驼绒的，他不喜欢，更讨厌的确凉。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锦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的时候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我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眶，控制不住自己。毛泽东还有一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把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在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以后，就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特别尊敬，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他还是把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着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办公。他说：“我习惯喽，不想变了。”饮食习惯也许更能反映毛泽东的朴。毛泽东离不开茶水，他睡觉醒来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手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过一个小时才起床。没有大事的话，天天如此。他常用手指头伸进杯子里，把剩茶叶抠进嘴，嚼一嚼吃掉。每天不论换几次茶叶，残茶必抠到嘴里边吃掉，这无疑是幼年时候农村生活养成的习惯。毛泽东喜欢吃粗粮和青菜，有时候还馋野菜。进城以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或者说是传统吧。他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边必要掺上小米或黑豆、芋头。这个习惯当然是战争年代在陕北形成的。他吃饭呢，常使我联想到他的书法。他永远不会把字老老实实写在格子里，他是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的创造着新形式。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他的个性，每一个造型都是独具一格，把他所有的造型合起来就是一体天成，令人感叹不已。我跟随他15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或是几个烤芋头，甚至只是一盘马齿苋，都可以算作一顿饭。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